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要有光啊，要有光。这张画上面有一个孤独的人哈，那个孤独的人在走着，我觉得蛮符合这个抑郁症群体的这些人的特性。他们非常非常的孤独。我以前去看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受了刺激，以至于他就躲进了自己的房，跟他爸妈讲，他就是整天整天的就把自己关在黑暗中，关在这样一个不与人来往的环境中。其实这样的人其实不少，越往病情发展，他们可能越加的孤独啊。所以在那些人的生命里面，实实在在的需要一些光亮。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暑假期间呢，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我这边，就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一些他们甚至还没有信主，是弟兄姐妹的家人，是甚至是一些老长辈，他们中年的儿女，年龄比我有些大，有些小，去看他们的时候，是言语之间谈论很多死亡不想活的时候，那你一次又一次的去，好像得不到非常好的果效的时候，我里面也会有一些软弱也有一些担心。所以我就一直的祷告，我说神啊，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去的话，老实讲，我也没有十足的力量和把握，有的时候也很伤心，每一次服侍回来也是蛮难过的。我需要你给我话，让我在里面有真的有力量了，我再去。突然间，哎，没想到就是圣经创世纪第1:3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英文里面就是说 "Let there be light" 啊。默想的时候，哎，也在听到。然后有一个传道人突然就讲，哎，说神其实也看见当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第3节，他并没有说好黑啊，所以要有光。哎，不是，哎，他是说要让那里有光。圣灵也在我里面有一些些提醒。当我们看见一些环境的时候，用我自己的言语和表达，我常常觉得说这家人的困境是非常难的，那里好黑暗啊，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是吧？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总是看到那个渊面黑暗的那一面，但是神却是不一样的表达。神运行在水面上，神覆盖或者是呵护着，然后神说要有光，他讲到的是他的一个新的做，面对黑暗，他做了一件新的事情所以非常鼓励到我这些家里面，并不是我要诉说他有多么的黑，而是说神啊，请把你生命的真光放在这样的家庭中，放在这样的人里面，不单是他，连我们服侍的人也会慢慢慢慢的心中有力量讲到抑郁症，我其实并不陌生。蒙哥对我们家的情况是比较了解了。首先，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而且最后情况不是很好。而我妈妈找我爸爸3年，在我们家是第一个得抑郁症的。所以，抑郁症对我来说，在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恐惧的词语。非常想要逃避这个话题。众人来我们家看望我父亲和母亲的时候，我不是太甘愿接受这个真实的现实，说为什么是我家？为什么我们家2个要遇见这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以前我是非常逃避的，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让我经过死硬的幽谷，也没有被糟害，至少我自己没有被压垮。虽然我爸爸离开世界了，妈妈这20年也能够慢慢的生活上有能够自理偶尔还能去上一点班。虽然我经常也在挣扎，她能不能变得更好，恢复到以前最热心火热的母亲爱主的样子，但是显然没有如我所愿，但是总是需要忍耐哈。所以我们家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因为比较属灵的压力。在去年的夏天，和弟兄姐妹曾经分享过，在一些服侍学生的工人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他们实在是服侍团契非常非常的孤单、伤心和无力感。一方面又要工作，一方面又要服侍，年纪轻轻只有20来岁啊，就失眠啊，导致他无法正常的服侍哈。这些都是其中第一项原因。这十几年里面，其实我接触了，其实真的有十几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看到的时候，头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属灵的压力，这是比较贴近我生活的，因为我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家，因为属灵的压力，他常常最后会自我控告啊，拿律法来自我对照。越是看自己的伤疤，越是看自己的伤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次起来。不过感谢神啦，那个。神曾经也给我一个力量，面对这些属灵压力的时候，总是要给他们指一个方向说，不要再看自己，要仰望同时，要仰望耶稣。如果有这样的转向，神会有一些在他里面的更新。感谢主，这一个年轻团契的姐妹，今年我再去打听的时候，她已经慢慢的恢复了。第二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很年轻，弟兄姐妹，如果看得见的，第二就是一些。校园职场的霸凌，这个霸凌让很多本是憨厚老实的人，中间有一些是早年都还没有信主的，27岁、30几岁，这些人可能已经走进职场，有些时候他们受的打击正是在高中阶段。我记得我深深的看过一个孩子，他已经经常就是胡言乱语，10句话里面有3句话是能够正常对话的。后来也去看了精神病院，开始吃了药物。那他早年就是因为在高中阶段，因为要住校嘛，舍友就3个人联合起来排挤他、捉弄他，整个人被激怒了，可能就拿刀了啊。后来就整个被学校除名。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这个孩子的创伤还是有，他有些是应激性的，他无法控制。他忽然的紧张，忽然的慌张啊，忽然慌张，这是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姐妹，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掌控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他的婚姻都是爸爸妈妈指定说你就要嫁给那个人了，然后他也是顺服就嫁了，但是嫁了之后呢，他遭遇了非常大的家庭暴力，他就想要逃回娘家，可是父亲却觉得这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就像拎一个小孩一样，就把这个女的，就是从自己的家硬生生的拖到她丈夫的家里面去，就是非常暴力的一个状态，以至于这个年轻的姐妹，当年还没有信主，非常非常的痛苦，就与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哈，她就毅然决然的，那个时候其实她已经有了孩子，可是她实在受不了痛苦，她就离开了老家，一路往南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有一天正在教会服侍，他就走进主日学说，能不能问你几个圣经问题啊？他足足问了1个多小时的圣经问题，然后我们邀请他来到团契聚会，感谢主，他后来就愿意信主了哈。这几年也回了老家，和他爸妈消除了非常紧张的一份关系。有一次我问他说，哎，姐妹，你的手指怎么了？为什么你这个手指好像少了一节？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实在忍痛的时候，跟在他爸爸妈妈的面前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下来了。我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主啊，为什么这么年轻？他年纪比我还小几岁，他所压抑着，他一直藏着这些家庭的暴力、校园、职场的霸凌啊。像我周边教会，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一个男生因为受到职场的霸凌，他无法正常的工作，有时候早上一想到要去上班，他就用几10个闹钟把他闹响，去吗？不去吗？去吗？不去吗？是非常挣扎的一个生命啊！这又是第二种，就是面对霸凌，无论是在校园也好，家庭也好，职场也好，以至于导致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啊。第三种就是在恋爱期间分手了，或者是离异了哈，或者是离异了。在我所在的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教会里面，我就服侍过2个，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姐妹。他们都是进入婚姻，然后在婚姻里面 非常非常的暴力，言语的辱骂然后就分开了。有些人要介入他们婚姻辅导，但是最后反而更加的撕裂，导致他们最后都不信任任何的牧师，来服侍辅导他们的人，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在站边，觉得上帝都是不好的。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真的需要凭忍耐，因为他们看着你说，好，又来一个传道人，你又想来辅导我吗？又有什么好的呢？连最出名的大牧师都来辅导过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情况啊。你看，当时给我介绍给我认识的时候，你们都是道貌岸然的样子，非常的好。但是等到我出了问题，我可能在你们的生命中一次两次的机会，再多几次你就放弃我，甚至言语也觉得是有倾向性的啊。感谢主。我非常感谢神，神给我一点点的忍耐，陪伴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到主的面前。这种恋爱婚姻中的撕裂，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点，会让现在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导致了他有点抑郁的倾向如果会经常的失眠，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睡。然后就整天的胡思乱想，第四种呢，就是失去至亲，失去至亲，我刚回到我所在的城市的时候，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曾经就是我同班的，然后他就坐在我的后面，我遇见他的时候，我也听他讲了很多，他的得抑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就离开他了，他的母亲是在我们家边上跳河。他母亲为什么？因为母亲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女儿倒了很多的学校里的垃圾给他母亲，母亲受不了了就跳河，可能生活上也有很大的压力。这位同学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信了耶稣，我母亲还有得救的机会吗？他觉得他母亲这样的就最后的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自己曾经伤害了。倒了太多垃圾给自己的母亲，非常非常的自责。我向他传福音，虽然他没有接受，这是我最难过的。他没有接受，但是他还是按时吃药。感谢主，他后来结婚了。可是因为传统，像我们这些80后还是想要结婚生子嘛。后来他就停药了，这一停药之后，就导致了他整个病情又复发，最后有面临一个非常痛苦的结果，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也遇见过一个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那时候我刚去那个教会服侍，当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分享结束之后，那个小姑娘下午就走到我的教室里面，留了好久，我在那边搞卫生，她就一直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在流眼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知道你上午分享那深有感触，因为我从小我就没有爸爸和妈妈。我的爸爸和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是我爸爸的兄弟的儿子把我带大的，应该是他的堂哥。他想到天父的时候，从小就无法感受到亲情，非常的孤单。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就抑郁了，他觉得他没有朋友。那弟兄姐妹一波又一波的去看他，就是每每想到这样的姐妹的时候，就是失去至亲，失去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就像我自己。曾几何时，虽然我没有到吃药的地步，但是我自己曾几何时也是这样。当亲人离开我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这样也会导致人会有这样抑郁的一种情况。那第五类呢，就是事业也好，学业也好的失落或者是财务上的损失就是工作上忽然间失了工作，这也是我现在在服侍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总之有很多情况，我相信在北美也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面对这样的人群，我在我这10多年面对的这些情况里面，当然持续不断的关怀是一个方面，但是倘若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尤其是他无法入睡的时候，还是需要他有一些药物的介入，而且是长期的持续的。那如果没有，当他完全睡不着的时 几乎都是癫狂。如果他不记，不太用这些镇定一类的药物，因为停药后常常有悲剧，常常有悲剧。最痛的几个悲剧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娶的一个姐妹，这个男的结婚前就知道这个姐妹是抑郁症，然后结婚之后他觉得挺好啊，好啦，然后就停药，停药了，然后就是为了怀孕的缘故嘛。怀孕3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他起来摸摸他家边上，老婆怎么不在身边？他一看，老婆已经站在窗户门口了，然后纵身一跃，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很吓人的一件事情。包括我的同学也好，我的校友也好，最后他伤害了别人，当他一停药的时候，都去一家商店里，拔刀相向，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大学的老师。才35岁，他从小就被打压，10岁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但是感谢神，他因为药物的控制，最后还能够成为一个大学老师，而且是一种天才型的人物。可是最近他擅自的停药，他一停药之后就去骚扰别人，被公安介入，就送到精神病院去。就在最近上个礼拜的事情。其实每次提到他们，我甚至在想他们的名字，虽然我没有一个是写名字的。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心里面都是蛮紧张的。我说主啊，真的，我早年的服侍面对的是学生，真的是一群朝气奋发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看着他们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小花，是让人非常有盼望。可是当我回到我现在所在的城市的时候，面对这样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尤其是30岁上下，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群，至少也有十几二十个了而且每一个教会几乎都有这样遇见过这样的服侍的人群，甚至牧师、传道人也是有面临这样的压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需要有一些应对和反思。因为我是自己亲身经历，面对这些人群的时候，早年我就在一直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你的话，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心真的是没有力量。”所以神给我一些，有一句话，他是当年安慰彼得的，他说：“彼得，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为你祷告，回头的时候也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是将近十几年前神就放在我里面的，我当下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说，哇，那个时候得安慰说，神啊，感谢耶稣，你为我祷告了，感谢神，你给我祷告，使我有力量，使我可以站起来，使我可以恢复起来，使我面对这样的境况和人群的时候，不至于逃避，不至于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他？说，我不敢，我不想去。其实这种感受也是真的有。一开始硬着头皮，但是自从神将这句话放在我里面的时候，使我心中有力量，也是他使我有力量，他让我陪伴，这些人群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然后慢慢的能够同理他们的心，然后那些人其实有抹不完的眼泪，真的，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连续哭几个小时，有时候想说主啊，这到底是有多大的伤痛？这每每当他们哭的时候，我知道说主啊，真的是需要你的安慰。人的力量真的太渺小，这么大的伤痛，谁能够担得起呢？主啊，求你真的介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是掉过很多眼泪的人。但是我知道，主已为我祷告。我回头的时候，是的，主已经让我坚固了让我回头。能够兼顾我的弟兄和姐，如果我是一个逃避害怕的心，怎么去服侍他们呢？感谢神，神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教会也好，你身边也好，如果你要去服侍这样的一些抑郁的人群，你真的要很好的祷告，让你的心中是有光的。就像神说要有光，你不能整天想着你服侍回来说他好黑暗哦。哦，他好多负面情绪好难哦，真的好困境哦。不，你的思维可能是要转向，不，你要让那里有光，不是你能做多少，而是神要在他的生命做。神今天让你接触他，并不是你能够代替神为他做多少，不是神要借着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很好的管道你去陪陪他， 啊，让你的里面需要有力量。如果你里面是逃避的，你里面是害怕的，他是感受得到的，尤其是这些心灵受创伤的人。如果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和关心他，你里面没有爱的话，他是感受得到的。像这样的人群，他是非常非常敏锐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病人与家人。在这里呢，病人我相信，如果他实在病得厉害，如果他整夜无法入睡，你可能需要劝导他，真的是去精神病院去看一看啊。特别是无法入睡这件。如果他长期不能入睡，他的脑子是极其混乱的。我知道我家里有这样的情况，我真的知道。然后他会做一些傻事哈，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病人的家人，我们也需要去安慰啊。其实这个时候是这样啊，也许你今天去到这样的人群中间，你今天感觉你服侍他啊，你信心满满的去，你也带着神的爱去啊。也许你不是去讲道哈，你真的不是去讲的，你真的不要给心里有这样情况的人讲太多的道是不太有用的啊。然后你去陪他，你像对待一个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一样陪伴他，拥抱一下他，拍拍他，送给他一些好吃的，让他有一个最本能的反应说，哦，你是关心他的啊，这是一块。但是他的家人，你也要做好很大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服侍一个抑郁症患者，也许只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你转身就离开了，你回到了家里面。可是他的家人才是他的属灵环境，他的家人如果没有心理上有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见识或者是忍耐的话，他言语的伤害会导致这个病人更大的一个软弱。我最近遇见了这样的一个中年40来岁的事业失落的人，啊，他母亲就说：“那你不要想啊，你不要想啊。”但是尤其这样的话，不是他要想，是他停不下来。像这样的话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求主也给我们有智慧哈能够帮助他的家人安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的家人呢也要常常的去鼓励和安慰。所以我们的做工是要双向，不单是在病人的身上，你有些惊心的时刻，你安慰他陪伴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还要对家人有一些安慰和鼓励，也要常常的打打电话，疏通疏通。他的家人有时候也会给我们打电话，他们的力量真的不够，所以就牵扯到第三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服侍这样的人群，千万不要一个人，而是要一个团队啊！就像摊子也有四个朋友啊，不是你一个人抬，一个人抬你绝对扛100多斤，我看你能够跑，坚持抱他个20米、30米就不行了。如果是你一群人啊，或者是几个人比较有生命的、比较有一样看见的，去关怀啊，去为他祷告，或者是去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的配搭啊，彼此的鼓励。也许你今天实在是没有力量，别的弟兄姐妹可以代替你前去关怀。在服侍的时候，不是你和他一个人，是有旁边有他的家人可以陪伴，或者是有弟兄姐妹跟你两两一起。做工的时候要两个两个啊！我以前也不觉得，因为我家的榜样，我爸爸都是独狼型的服侍，就是一个人往前冲啊！我以前也效法他，但是后来感谢主神给我的感动，就是需要两个人啊，要么夫妻实在找不到人，我就拉着我的孩子就一起啊，要两个两个的去陪伴他啊。第三个是药物啊，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帮助，家人的力量不够，你就陪伴他一起去。心理的疏导，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懂啊。很多的病人他觉得说，我不想再吃药了，吃药对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就像我看到我身边那些，当他停药之后发生的那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我还是会告诉他们说，倘若可以，如果你们经济条件允许，能够让你的情绪相对稳定，或者是能够多帮助你啊，能够安睡几个小时的这些部分，还是需要介入一点点啊，剩下的就是你心里啊。每一次去求主也给我们有智慧，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啊，让你里面是带着爱。如果神的灵不在你里面，你的里面没有爱，你的里面是说哦，实在没办法，我勉强而去你还是不要去了。你万一你去了，反而你自己更软弱啊。如果你去的时候，愿神真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啊，愿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给你力量。啊，我每一次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给我再一次去的话语，给我再一次去的那份爱。所以在这段期间屡次的祷告中，啊，底下的这些经文是给到我心中有力量的，所以我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愿这些话圣灵也能够提醒我们，让你想起这些话来。好，撒玛利亚人这就是有一个人要为难耶稣嘛，我的邻舍在哪里呢？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啊。这个强盗显然就像在这个时代哈，这个恶者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们剥去他们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其实这个情况非常的糟糕啊。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哦，主啊，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哈。如果你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经常说主啊，弟兄姐妹来找我啊，把这样的情况跟我说了，主啊，我怎么办呢？我是看见他，然后怎么样呢？从那边过去了吗？如果有一天神在天上看我说，哦，有一个传道人从这条路下来，看见这个软弱的人，被打得半死的人啊，被人丢下的人，被剥去衣裳的人，主啊，你看见他是一个什么反应？是从那边过去了吗？圣经接着说，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其实挺难过的啊，也照样从那边不是去关心他，乃是就过去了。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感谢主，神做工一定是他让你看见，也在你的心中动工啊，让主耶稣真的，你每天早灵修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每天晚灵修也好，或者你在车上灵修也好，你走路灵修也好，你吃饭灵修也好，我不管怎么样，愿他在你的心里动工啊，愿他给我们一颗慈爱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如果你为他祷告，真的愿我们的手能够为他祷告的时候，愿主的宝血遮盖他。主啊，不是我们能，而是耶稣能，是耶稣在这个渊面黑暗的地上说要有光啊！你是很苦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服侍的人，有的时候情绪激动说，哎，我吃的苦比你还多呢。啊，我吃的苦，哎，你不要这样想啦，我也很苦啊，比你多了。你不要站在一个对道德制高点，好像要教导教训他哈，千万使不得。你这样一来，下回他就不跟你讲话了，他现在觉得哦，你又是来骂我的，他都多了一个要想要伤害他的人了。也许他下回看见你，他会躲起来，他会就不出来了。啊，其实他需要什么？啊，你要抹在他的，倒在他的伤处，你要裹好他，啊，要扶他上牲口，就你要扶扶他，啊，你是要搀扶他，而不是你觉得拉扯他，千万不是要撕他的伤口哈。然后呢，如果能够照顾他，啊，如果你力量不够，找那个店小二哈，找那个店主说，啊，你且照应他，所以。你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也不是一个人服侍哈，当然这是主耶稣了，主耶稣也会托付这样的店主，那这个店里面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店老板而已，相信有很多的人能够帮助到这个人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愿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切的动，这一系列的从眼睛看见动了慈心，到上前倒酒和油啊，包裹。扶他，带他到店里，并且为他付款，等等等等。如果你力所能及，你能做一点就一点啊！其实主真的给我们有了这样的榜样，是非常鲜活的。因为主是活神，他在我们生命中，他曾经做过了，我们就跟着他的脚中行，其实一点都不费劲啊，一点都不费劲。你心里面总是你服侍到。这些弟兄或者姐妹，或者他还没有信主，你心中总要存着指望，存着指望。圣经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哦，如果这一只羊是我们中间，你总要看说， 他失去了吗？他失上了吗？他有人陪吗？如果你听说他也许他有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圣经的话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是的，是他是属不属于我们？如果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就有一份责任，需要打一个电话，或者需要去看他一次，看神有没有在你里面进一步的带领。如果你去看了他，你知道说，哦，真的是有点要失上，真的有一点点的危险，真的有一点点的情况，你真的是要去拉住他啊，真的是，如果能有一点点求主让我们的手因着主耶稣而有力量啊。圣经里面的那个妇人也是一样，他说他有10块钱，失落了一块，这块钱怎么样？掉落在地上了，掉落在黑不溜秋的地方。啊，无人寻找他，那个人真的是被强盗打得体无完肤，丢在路边啊，没有人想要多看一眼，或已经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群一个又一个，甚至是祭司、立位人都从他身边照样的走过去了。如今他路过你的身边，我们的一生会经过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总是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你会，他会如何？那我想，主肯定要上前去找一找，上前去，陪一陪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块钱失落了一块，啊，10块钱失落了一块，那你该干什么呢？包括那个浪子啊，连他父亲都说这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当失去的时候是何等的疼痛呢？再往下哈，再往下，这就是路加福音的这一段。那如果100只羊失落了一只，会怎么样呢？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这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也许陪伴一天不够，也许陪伴2天不够。那怎么样？继续。如果主还持续的给你力量的话，你就继续的去。其实主给我好几次有这样的一。感谢主给我几次有力量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软弱，她因着离异了哈，她离婚了，然后我有一次给她妈妈打电话，她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她说我说怎么样，你都应该做奶奶了吧？然后她说不是的，我女儿其实已经离婚了，我说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啊。然后说你有空到我家来，然后他妈妈首先就跟我讲了很多。我说那我有空，你女儿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她。是的，这是别人家的女儿，她只比我小大概4、5岁吧。她一看见我的时候，是后来她跟我讲啊，有一天她说哦，又来，我妈又请来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有什么好的呢？这个名字是听过了，他说杭州最大的传道人就请到他家过，好像不顶用他只来了一趟，就走了。我说主啊，希望我不是这样的人，然后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人呢，在他家里面，我们后来开了一个查经班啊，这个查经班只有他女儿还有这个女儿的母亲，我就陪他读圣经啊，我都陪了他读完整整。就陪他读完了《创世纪》哈，陪他读了《创世纪》，《创世纪》读了1年多啊。一年多之后，这个姐妹原本她说我不要再信上帝了，我再也不要看见传道人了，我看见传道人就烦啊。但是感谢神，这个姐妹现在也在教会里面，也慢慢参与服事啊。感谢主，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我不是要夸自己，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说，主真的去找，主如果主给你一个。直到找着的信心，那个信心不是那个讲到大有能力的信心，不是你忍耐，你想说这个灵魂是宝贵的，这个灵魂是觉得要直到找着，是主要找他，是主要找到这个灵魂，这个灵魂是宝贵的，如果它失掉了，你是多么的心痛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一块钱，主说那个妇人就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 细细的找，就是你从那个病人或者是他发生的这些事情，或者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细细的找，找到那些能够帮助到他的话语，找到那些真的能够让他微笑起来的话语。最近我去看那个弟兄的时候，啊，那个弟兄当着我的面就当着我和他妈妈的面，就是说，啊，我已经想了好多次了，我就干脆从这里跳下去得了。我说弟兄，你不要这样说，我就摸摸他，啊，我说，哎呀，你再这样讲就没意思哈，哎，你应该有空就跟妈妈一起出去稍微走一圈也好啊。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吃的，你想要吃一点嘛？然后呢，然后我每一次去会给他读一点点的圣经，聊聊天，做做祷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跟他唱唱歌哈。因为圣经以赛亚书、耶稣都背过的一段经文说，他们说要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相信这句话给我也是有一点点力量，所以我就要赞美，我需要赞美主啊，主啊，求你打开他的口。我就跟他说，哎，你愿意跟我做祷告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啊，你试着呀。感谢主，真的，这个弟兄，感谢主他后来愿意接受耶稣了，然后细细的找啊，他也开始吃东西了。但是有一句话啊，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啊，他妈妈说。哎，哎，上帝兄，你看吧，今天我儿子笑了，感谢主，感谢主。我说他儿子已经忧郁的不行，他从来不太笑的。他说他今天看见你笑了啊，平常他都躲起来，然后他今天开始笑。弟兄姐妹，感谢主，愿主真的让我们能够细细的找到哪一点点，也好，在你的生命中，在那些能够帮到他的那些小细节上。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远远的看见，相离还远。他看见，你要看见吗？在信心中要看见他回转吗？在我们的祷告中要看见这个人是可以被主拯救回来的吗？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相信神是要得着他的，我要在信心中看见他。而且看见他的时候，我里面不是那个胆怯的心，是慈心，而且是跑上前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亲他的嘴，这是何等良善的一位天父。然后他拿出很多的东西，又是穿，又是戴，又是穿，又是摆盘在他儿子的面前，真的像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哈。小的婴儿，你怎么样给他穿？怎么给他带？怎么样的给他吃？当一个浪子回家，也就是怎么样服侍自己的孩子？再来一次哈，是吧？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智慧，要念过博士，要念过多么大的这个高等的学问，只是让我们有一颗为父的心肠啊，有天父的心，慈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往前跑，能够抱抱他啊，能够鼓励鼓励他，能够拍拍他。如果是弟兄的话啊，你拿一点你上好的好东西，分享给他，分享给他。以前有唱过这首圣法兰西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的器皿，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有忧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当然，你可以在绝望的地方，你沉浸一段时间。你说啊，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是的，得掉眼泪的人，你也跟他陪他掉一会儿眼泪。不，但这不够，你需要主的话，你需要神的话在你里面。就像我父亲才正常的时候，他只叫我说，我说，他问我说，你以后要干什么？哎，我那时候很骄傲，跟他说，我以后要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哎，但我父亲说。No, 不行不行，你要用神的话去影响别人，这才是好的。是的，在绝望的地方需要什么？需要撒下希望，那需要神的话。在黑暗的地方需要什么？需要光明，那里需要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盼望，神的话是我们的光明，神的话是我们的喜乐，能够安慰那伤心的人。啊，愿我们每一次的服侍这样的人群的时候呢，都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每一次借着祷告， 把这些弟兄姐妹也好，把那些人群啊，抑郁症的病人，借着祷告放在祷告中的时候，也愿我们里面被神来感动啊，想起他对我们说过的很多话。好，这是最后一段圣经哈，最后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啊，主耶稣说：“你们这蒙福啊，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预备的国。”那接下来怎么服侍这些人群呢？其实蛮简单，就是他，你看他饿了没有啊？啊，当然他如果他肉体饿了，哎，你就带点好吃的给他吃啊。如果他我没有马上上升到属灵的高度哈、啊，如果他渴了，你带瓶饮料去给他喝啊。如果他觉得寄居的，他觉得没有家的感觉，你就留他住，你陪他散步，好不好？你陪他多坐一会儿。如果你觉得他赤身露体，如果他灵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衣袍，或许可以慢慢的跟他传耶稣，好不好？但是如果他病了，你带他去医院啊，你要督促他吃药，该吃药了啊。如果他灵里被捆绑，那你去看他啊，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啊。特别是抑郁症，他的心灵是非常的愁苦的，求主能够在他的灵里的深处，那么更多的来兼顾他啊，能够来陪伴他。圣经说，你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那个还有一群人呢，既不坐，弟兄姐妹蛮简单，坐，马上坐，或者不坐啊。求主给我们力量。神说了，让那里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耶稣也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是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有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想说什么呢？你想说什么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你面对黑暗的时候，是吧？你在面对黑暗，渊面黑暗的时候，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主啊，你愿这赐人生命真光的啊，你自己亲自的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你今那天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也亲自的对我们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主啊，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摆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主啊，我们里面没有，你亲自人点灯，把我们这些灯来点亮。主，让我们里面充满你的话语，让你的慈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次的服侍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乃是凭着你的灵，凭着你的话语，凭着你浇灌在我们里面，天父因为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的这份爱。主啊，谢谢你羔羊为我们身悬十架，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舍命流血，你是爱我们的主。主，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像泉源一般踊跃。主，你今天也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踊跃。主啊，你的宝座流出生命的活水来。主啊，淹没我们，使我们知道，不是凭着我们有多大的力量，乃是顺从圣灵的旨意。啊，主，你感动我们，你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捡起那一块钱来，在那个失丧的旷野里面，直到找着那一只迷失的羊。主啊，看到那浪子回家的时候，就真的想要抱一抱他，给他吃，给他喝啊，要亲吻他，要拉住他，伸手扶持他，要缠裹他的伤口，穿上公义的义袍，穿上福音的鞋子，也戴上那尊贵的戒指，因为你已经救了你的儿女，在你的家中，他永远的属于你。耶稣，你大师的拯救啊，使用我们在这里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